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8点播出的 Ed on Air， 我是 Jenny。 在每天资讯爆炸的繁忙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年一度的台北艺穗节已经在8月23号盛大展开咯。这个创意与自由的表演场域呢，充满了趣味和冒险，常常我可以发现在主流大众文化之外更令人惊喜又耳目一新的演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其中一个表演团体 Beast and 蜂胶乐团的主唱 B 来到节目当中。他曾经旅居德国10年，学习音乐剧以及行为艺术，也担任过多场音乐剧和剧场的要角还有编导。现在表演奔放多元的他，却曾经是拘谨放不开、悲伤易怒的刺猬。是什么使她脱下层层的枷锁，而重生成为自由释放的最佳女主角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I see the city lights. B， 你好。
美丽的女主持人，你好。
哦，快别这样说。
这是事实吧。
你看起来才是一个真的很有风格的艺术家。哎，哦，
还好了，还好还好。
哎，我觉得你今天你穿的这样真的很像民俗风，不像德国的这种实用工业风。哎，
对，其实我本来就是从以前在台湾开始就是都是有自己的风格啦。
真的好想让听众朋友看看你哦。
真的吗？
啊，那就一定要去。
对对对，我们还是先做广告好了。
好啊，
我们主要今天要帮这个蜂胶做宣传，是宣传9月10号、11号，礼拜四、礼拜五下午3点，在乌鲁木鲁的演出。
9月10号、11号下午3点，在
乌鲁木鲁，这是一个展场，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看这个地点在哪里。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位风格艺术家。那我知道你在德国留学了很久嘛，哈，那我据我的了解，德文是很难的。
蛮难的。
所以现在请你简单的教我们一下你好怎么讲。
你好，如果说我们就是现在说日安应该怎么说啦，就是说 Guten Tag。
Guten Tag，
对，就 Guten Tag， 像 Good Day， 像英文的 Good Day。
哎，你好会教哦，讲 Good Day 我就比较知道为什么要讲 Guten Tag。
像这样子，对， Guten Tag。
哇，你好厉害。
那如果说现在是晚上的话，就是说 Guten Abend， 安的意思。Guten Abend，
Guten Abend，
对。
如果有时间再多教我们几句。
好哟。
那我很恭喜你们的乐团要开始演出了。那我觉得你很有冲劲，很有动力耶，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一开始就走这种比较流行的或者是大众的。你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声乐。
对，我以前学的是古典声乐，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
对，然后你却去德国又学的音乐剧还有这个行为艺术，然后现在呢回到台湾之后又做了这个很创新的乐团。你怎么能够这么有这种实验跟创新的精神呢？
其实我本来个性就很不喜欢无聊啦。就是以前我在唱古典的时候都是如果我要演戏我就会唱得更好。就是其实可能本来个性上面就是比较无法这样子很乖。对对，所以一开始就是有，虽然可能整个台湾的环境在那个时候可以提供我的一个方向是先学古典声乐这样，但是后来也希望可以更跨出站在那边把声音变得很完美的这样的藩篱，然后就想说我多动一点啊，舞蹈上多做一点事情，小时候也有学过舞蹈啦，然后又再多演戏，所以那下一步就是变得去音乐剧了。
那你其实这样一步一步一直往前推进啊，然后又一直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更高的更好的表演形式，这个其实要有一种动力耶。
我在大学时代可能同学都待在学校，然后我就跑去外面唱合唱团啊。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是台湾 Acapella 还没有才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台湾第一支 Acapella 团，我是里面的那个女高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喜欢做新的事情，这倒是有的。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好像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这个张碧还蛮聪明的，他都会去找到那个
未来的趋势吗？
有点是这样。他好像说他不会只做 这个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他都会找到一个很奇特的位置，或什么的之类的话，这样。
哇，搞不好就是神给你的灵感，不断的引导你。哎，说到这个，那你一开始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信仰的呢？哦，你这么有冲劲又有活力的个性，不会觉得来到教会是一件跟你有点不太像的事吗？
啊，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基督徒嘛，所以小时候都有去教会有接触，所以虽然可能也不是说一直都有去，但是在心里面是认定有这样一位神。然后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本来觉得自己大概考上个二三志愿就很好了，就后来神竟然引导我考上第一志愿，就是师大
音乐。
那时候觉得很蛮神奇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在考试前，我确实是有努力的尽到我可以尽的责任，可以拼命的学到什么程度，我就拼命的做。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有交托给神，就说好，神你一定会引导我到最适合我的地方。所以当然后放榜的时候是这样的结果，我也很惊讶。对。那后来就是因为本来高中就认识学姐啊，还有同班同学，他们都来到教会里面了，所以后来在我在大概大三的时候开始有人生里的困难啊，低潮的时候，他们有来跟我对话，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听这个圣经导读课程。因为我那个时候，
所以你本来是就是基督徒，
我本来就基督徒，但是我以前
可是对圣经本来不是很了解。
应该说，我曾经问过很反骨的问题，然后牧师们就说：“你不要问这种问题，你相信就好了。”所以后来我自己在我的人生里面寻找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我还是想要寻找到答案，而且我很想寻找到孔子说的那个以一贯之的道，就是那个万能钥匙，一支钥匙开锁我们那种东西，我想要找到这个，我在心里有这种想法这样。
所以后来能够让你对圣经和信仰更加的深入，而且你刚刚提到说大三的时候碰到一些人生的低潮嘛，那到底那时候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应该说人就是遇到自己的界限嘛，你知道用你发现过去的方法无法再前进了。然后所以在等于是更加了解圣经之后，丢掉一些不需要的想法，或者说阻挡自己前进的想法，或是就是等于是剪像树要剪枝一般的去剪掉了该剪掉的。然后过程中神也很清楚的借由我的生活或是我当时所做的事情回应了我，让我知道他真的跟我在一起这样。我那时候还就自己去意大利旅行了两个月这样啊，所有人都非常紧张，我妈非常的紧张，就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国去那危险的国家，
还两个月，
真的，我就学意大利文啊，因为学声乐就是需要学意大利文，然后刚好什么有一个比赛可以去听什么，然后我就去周间学意大利文，周末就到处跑这样。
你好有勇气，果然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
人。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我好像在我的人生里就是各种东西都拉扯着我，然后我无法呼吸，然后我需要一个空间让我思考，就是至少先让我先脱离这些东西。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在心里有祷告，神啊，如果你存在的话，那你就会引导我在这个旅程中不会遇到小偷，不会被抢，然后最后能够安全的回到台湾。那他真的让我没有遇到任何的这个危险，因为同年去的一些我听到的一些男生们两个人就被抢
对啊，
是我一个人
这个很有
女生，
对啊，
那个时候我也是短头发，看起来穿个 T 恤就比较像小男生，
不会，还是很像女的好不好？
然后那个时候在旅程当中就有一些只有我跟神之间知道的故事，这样就在那旅程我就写很多日记啊，然后跟他说很多话，但是我都没有什么跟人讲话，就是自己在心里一直在跟神说话。然后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去到这个拿坡里附近的蓝洞，这非常有名的，
很有名，
非常有名。然后他从海岸呢坐大船换中船再换小船，然后那小船是
进去洞穴的，
对 对, 对，还要躺下你才可以进去洞穴里，那海石洞嘛。然后那个船夫还唱这个那个很好听的这种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就觉得哇，怕滑落地吗？这样，然后看到那个水，那个海浪啊，不是海浪，就是那个水的那个质地，真的很像宝蓝色的，异状的这个宝石，然后觉得真的很漂亮。出来之后呢，刚刚这个唱歌像这个帕瓦洛蒂的这个船夫，
意大利帅哥，
对，其实没有，他就有点胖胖的，
好，
可是他就开始脸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就下班了嘛，就是小船就挂在中船上，我们就这样回去，然后我就看着他的脸 那个脸明明刚刚就是很开心，可是现在就是一副我讨生活我好累哦，然后我很辛苦，然后我家里 有太太有小孩，然后这个太阳好晒，然后海浪打在脸上，脸上都皱纹，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明白，旅行只是一个短暂的调试，或是说一个某种不说逃避啦，但是一定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解决自己的问题，提升层次，那个才是解决之道。所以我要进步，我要改变，那个时候我下定这样决心。所以旅行完回来我就很认真的这个好好的这个更多的学习神啊，然后把我自己的那种冲劲用在信仰上面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改变是明显到我连唱歌我一开口，我的同学就说完全不一样声音，就这两个月哦，我没有什么练习，
真的
我就完全没有唱，但是大家因为听到意大利人怎么说话是比较放松或什么，大家可能耳朵上也是有一些影响，听觉上，但是是我的老师都说，你老师说你有没有找别的老师跟我说，
真的哦，
真的，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就是很像通了，就是什么任督二脉被打通的感觉，然后就唱出完全不一样的声音，甚至到我这个那是大三嘛，大四毕业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办这个独唱会只要三位教授到场评分就可以了，可是我的音乐会是十二位教授全数到场，哇，因为他们太好奇了，这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状况，这样啊，那个时候很明显是这件事情，那时候很惊讶，我自己也很惊讶，很清楚的就是我没有多练八小时，我没有更辛苦去练什么，我是更多的在我的灵魂上有一些等于是让我的想法做一些整理，然后真的了解过去不能了解的事情，或是解开过去不能解开的东西，
但好奇妙哦，
是真的蛮奇妙的。
对啊，因为我们可能一般的人都没有感受过，就是当内心释放的时候，好像我们的才华或是我们的能力或是我们的这种特质真的能够有这么大的释放跟改变。
我觉得大概可能艺术家本身他的工具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在内心或是在想法上面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自动某些东西也会比较通，我们也是比较敏感啦。
很有趣，而且这是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真的吗？
对啊，因为我们可能都会花很多时间在想说多学一些才艺啊，让自己变得更能干啊，让自己变得更专业啊，可是没想到这样子其实最根本的让自己能够真的从体质上改变的，可能要从心灵层面开始。
事实上是
才会最自然，
真的，
对不对？
因为确实，我们学音乐人从小上多少堂课，我们自己很清楚，花多少钱去上这些课，然后变得更怎么样。但是老师们能够告诉你的，当然是跟乐曲有关的，多一点可能跟你的现在的生命状态有关。但是他能够 touch 到非常核心的这个状态吗？其实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又到底要去哪里去找到答案，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倒是经历过一个这个很神奇但是又很合理的一个一个改变，这样
感觉神成为你的导师。
有哦，
而且是很厉害的这种，哇，一点就通，好像帮你什么你刚讲的打通任督二脉。
对啊，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个时候很清楚的这种感觉。
哇，这真的太确实的成为你的牧者了吧。我觉得呢，真的我们果然人不管自己觉得自己再怎么厉害啊，然后再怎么样有才华，还是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那里好像就有一种魔法棒，可以让我们更全面然后更好的展现出来。太有恩典了。那我们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哦。那我们知道你在德国这段时间呢学了这个音乐剧，
是
台湾好像比较陌生有这样子的一个学科啦，然后还有行为艺术，
是的，
就更陌生了你都学了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
不会啦，音乐剧现在其实越来越受欢迎，
有比较多。对，那行为艺术我就真的不了解了。
行为艺术的话比较就等于是打破各种 大家想象的形式，说现在他看起来应该怎么样，而是他很重视的是他有一个中心思想。他你身为一个艺术家，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观察，或是你想要借由你的表演让大家看见某些他还没看见的东西，以这个为出发点去设计你的表演。也就是说，这个行为艺术里面一开始他们是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大家都熟知的行为，比如说你吃饭，比如说你洗澡，比如说你剪头发，这些大家都熟知，可是他把它做加以转化，或是切割，让它变得比较破碎，或是让它重复，所以这一个日常生活的行为变得开始很奇特。那一般的人就会受到冲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有点怪。但是他又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不舒服？我不舒服在哪里？其实是因为我的心里对于这件事情有怎样的定义。那我的定义会经由这样的艺术表演被挑战、被推翻，或甚至我的价值观会开始松动，会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有一些新的改变。
所以你去做那件事的目的，不是要表现这个艺术，而是想目的是在于要。刺激观众的心灵，做一些反思，做一些启发。
对啊，其实行为艺术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对于某些社会状况有所不满，或者说他们觉得应该可以更好，所以他们就刻意针对社会的某个状况跟议题设计了一些东西来表演。
我随便举例子，譬如说他想要叫大家不要丢垃圾，那他就会在表演的时候一直丢垃圾，
这是可能的。
哦，你看我有听懂哎。
对啊，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表演是 Yoko Ono， 他就是那个。她是那个约翰·兰侬的太太哦， 然后她曾经有一个表演是，她就坐在表演的现场前中间，然后她就是观众有一把剪刀，每一位观众都轮流拿这把剪刀一次去剪掉她身上衣服的某一块哦， 所以呢剪到后来一定会剪到，这边该剪吗？那边是不是不该剪？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挑战一些社会价值。所以很我觉得蛮明显的，也蛮清楚一点，或者说就是说其实行为艺术常常也会希望观众是参与的，因为已经打破这个观众是被动的观赏者的这个藩篱，舞台镜框式舞台跟底下的观众席的这个分界已经打破了，而它是在生活当中的，然后主角是观众。其实这个也是因为经历过这个的学习的关系，所以现在对于我而言，从事任何的表演，我也蛮喜欢这个东西，就是观众是主角，观众是主动的这个东西。
哇，感觉好新哦，而且好像很深奥的一种。
其实也不会深奥啦，
就是感觉很有深度，应该是这样讲。那你在德国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啊，又一直学习这么的需要思索的这样的东西，有没有时候碰到一些挑战，或是碰到一些界限的时候，你是怎么突破呢？
在学习行为艺术的时候，我等于是突然要丢掉所有我在过去人生当中所累积出来的技巧，就是我很厉害的声音，现在大家觉得很棒啊，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用呢？有必要吗？很这样问。那个时候我曾经也是，当我突然要变得很自由的时候，我受到的挑战就是那我是不是里面没有东西呀？就是我学了很多形式，我知道这声音这样听起来是好听的，然后或许这样诠释音乐它有某种情感或是什么，但是到底我的思想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受到很大的挑战，就是我必须检视到底我的艺术内涵是什么。我已经不能隐藏在很美的、很漂亮的、很完美的技巧后面了。所以那个挑战等于是首先也是要面对自己。那这个面对自己的话，多多少少还是要回到自己对于自己的文化认同跟定位上面。这个部分是有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或是 research， 然后其实当然也是在过程中都会一直祷告啊，一直希望神可以引导我，让我在投资我的时间下去研究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对我来讲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真的对我的长期的发展是有注意的这样。对，
我觉得透过你刚才讲的这东西，我还蛮得到启发的。因为我们可能也是日复一日过着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唱声乐，不是跳舞，可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上班下课，对待小孩，或者是在别人的要求之下做一个好太太，做一个好员工，或者是做一个好的这个职场上的角色， 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会这些都拿掉之后，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哇，为什么要做这些。
主持人的思考好深刻呀。
没有，就是你刚才讲，我在一边想说，哎，对啊，其实会不会我们整个的生活如果也是一场表演，圣经当中也是说我们成了 一台戏嘛，一出戏演给天使跟世人看，会不会最后你做 这所有的一切你就却都不知道你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你在学习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对你的生命也会有更深刻的思考？
艺术家本来就是会被一直要求要面对自己，因为你总是跟自己在比较，当你不能超越自己的时候很痛苦，当你不通的时候你也觉得很痛苦，然后当你没有话好说，或是其实你就是没有
内心当中没东西了，
对，有这种感觉。或是其实要怎么说呢，因为艺术家的养分永远当然都会是来自于他的信仰。为什么这样说？不是说他有哪个宗教信仰，而是他的信念是什么，他认为什么重要。但是大部分的艺术家是也有很多艺术家是经历很多辛苦的部分，然后这个辛苦的课题变成他人生当中必须透过艺术来医治自己或是医疗自己的过程，他在从事的过程中去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其实每一个艺术家一定都要有自己的信仰嘛，那这个信仰就是自己所坚信的理念。那对你而言，你内心当中想要透过你的艺术表达什么呢？什么是你内心当中真正的最真实的信仰呢？
应该可以这么说，在我的发展过程中，我很清楚地感受到神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然后他很清楚地在整个带领我的过程中让我变成我自己，让我变成一个真正的我自己，然后不只是让我自由，而是真的让我可以享受生活，享受艺术。因为这个以前在学，我们因为台湾的教育嘛，所以总是有分数，所以总是很有压力，那这东西非常难摆脱，
对对对，
然后总是折磨着你，但是你又不能不跟他一起生活这样，甚至我在国外写论文做毕业表演的时候，教授说其实你开心就好啊，你就 just have fun， 然后我就说什么叫做 just have fun？ 我想要把它弄好。那时候我想到底好是什么？所以如果说要说到底我的一个信念是什么，我只能说神给我这个礼物是我可以成为从事艺术的人，然后他也让我成为能够不是拥有艺术，不是占有艺术，而是跟艺术一起过很真实的生活的这样的艺术家。听起来好像很玄，可是我的目标也不是说要赚钱来，也不知道什么，而是就是一个真实这样子。
一个真实。所以你现在所从事的这些艺术的核心，特别是行为艺术很重视就是想要传达什么嘛，那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你已经渐渐可以说相对起来跟以前比起来是比较成熟的一个艺术人，那对你来说你想要透过你的艺术，你真心的想要真实的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
应该来讲还是爱吧，就是神的 爱，也就是说因为神实在是太广了，所以我们用一个表演无法呈现所有的神的爱，但是而且神的爱又不是一个很腐烂的很浮泛的说哦你爱我我爱你哦世界太平就这样，不是这样，而是在生活中神如何以着他的真理引导我们，然后怎么样面对问题，然后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牧者，那这些部分我会很希望用活泼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觉得你真的做一个很真实的见证，因为你的艺术的层次是因为信仰而开发的，也因为信仰因为神所以得到的释放跟自由，所以现在你最想要呈现的最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拥有跟你一样的这份释放跟自由，也就是最根本就是神。
对，
所以可以说神现在就是你艺术的根本。
应该是的。
那我知道就是虽然你在艺术上面那么努力的追求，可是毕竟在德国是一个人嘛，然后那么努力的学习，但是生活都要自己照料，特别是你的信仰上面也没有那么多的同伴可以支持你，那段时间应该很辛苦吧？
对啊，是真的蛮孤独的，就是要能够过那样的生活是也要撑得过这样。
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做到的呢？然后神又怎么照顾你？
其实当然也是自己在生活中还是会持续的祷告啊。有一阵子也是虽然上课都上很晚，但是我也是还是会努力 早上清早早一点起床，好好在一天都还没开始之前能够在宁静当中和自己相处，和神相处对话。甚至我把可能如果当天要表演，我就把表演的那首歌从头到尾每一句每一句在祷告当中唱给神听，然后跟神说我是这里要注意什么，那里要注意什么，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是住在阁楼吧，然后就只有一扇窗，然后那个窗在刚好在祷告的时候，在半夜祷告的时候，这个月亮就会照进来，月光照进来，就照在我身上，
一个很孤单的画
面，然后我就跪在那个
月光
里面。哇！但是很有趣的是，当我们都没有开灯，然后只有月光的时候，那个月光的感觉真的很特别，
真的哈、
哦，它真的是所谓的银色月光。可是那个东西不是只有银色，它的美是很特殊的，而且因为没有别的声音，所以那种寂静也是有声音的，就是虽然是寂静，但是耳朵里听起来还是有声音，这样非常的珍惜那段时间。那段时间虽然是说我一个人，可是在听到这个主日的正道的时候，却都还会听到一些只有我生活里面发生的细节的事情，就觉得、欸、其实神都知道，他都看到我，甚至有这样吓到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他觉得哦，原来神都知道，然后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有给我适当的帮助，这样。哇，对啊，甚至有一次是刚好是签证的问题吧，然后就校长帮我请了个律师，那这个律师他是看报纸还是怎样，就看那个目录，就这样看看，然后就好，这个名字就选了他。
哦，是啊、哦，
但是他是一位女律师，然后这个律师人非常的好，很尽责，他是到学校来认识学校状况，认识我的状况，然后才来开始写信啊，做什么的。那最后办完事情之后呢，其实还要再缴三百欧元，这样，300欧元大概是10000多块吧。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打电话跟我说：“哎，张小姐，请问你的这个，你平常这个演出的这个价码是多少啊？”然后我就说：“大概怎么样？”他就说：“那这样要不要你就来我的40岁生日 party 上唱个10分钟？那我们这300块就算了。”这样。哇！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签证问题半年后也真的解决了。然后但是竟然是这样。哇！然后我想说，我没有看过像你运气这么好的人，这样。
那你在德国的时候应该也有德国的宣教士吧，那你觉得从他们的身上是不是神也给你有一些帮助呢？
如果说讲到德国宣教士，我倒是真的有一个很有印象，是一个故事这样。因为这位宣教士他就是一位这个短小，然后这个四肢肥厚，
哎，艺术家用词好听一点。
没有，不是真的，真的是有点这样。你等一下讲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了。他觉得真的蛮奇特，因为他真的在找衣服上面都有困难。真的是这样。然后可是有一天他就说他这个他怎么解开他的这个心结跟自卑的这种情结呢？是刚好他在帮总会长牧师翻译的时候，他很羡慕这个长得高的人嘛，因为他有这样的心结，所以他就说他很羡慕这种高的人。但是就是刚好他在翻译的时候呢，就突然这个总会长牧师就转过来跟他说：“哎，你知道盆栽吗？”
盆栽
、他说哦，知道啊，这个跟我们要翻东西有什么关系，这样。然后他说他心里这样 OS 这样。然后来呢牧师又继续讲啊，就是说你知道盆栽是最贵最珍贵的，因为你要投资很多钱，然后要把它那个形状弄得非常的艺术性，弄得最漂亮，而且等于是你所有的养分都给很多养分。
盆栽都不是特别高，但是都是这样特别去修它的形。
对，而且其实它们看起来要饱满，
要饱满，
对不对？
我懂了。
对，然后所以，然后他说：“哦，是啊。”然后牧师就说：“所以你就是盆栽。”哦，那高的树有高的美，但是你是盆栽。然后他那个瞬间，就所有人生从小到大的自卑的那种状态，都得到一个等于是有合理的出口。
真的是很好的角度哎，你不觉得吗？
可是你知道吗？哎，对。然后重点是，我自己听到他这样讲之后，那个瞬间我就开始把他看成盆栽。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开始看懂他的美。我真的开始觉得这是美的，这个是圆润的，这是饱满的。我刚刚前面讲对不对，我刚刚的形容是那样，那是因为还没有看见神的创造的眼光是什么。所以你会看不懂。 嗯嗯。可是当你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好美哦。嗯，哇，
神哥，你在德国的生活很有趣哎。
对啊，说起来也是。
对啊，透过人，然后透过你的灵感，然后透过你各方面的这样的你的祷告，我觉得神真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与你同在。
其实神真的透过在我身旁人给了我很多的爱，真的也是照顾我很多。
哇，真的很幸福哎。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再休息一下哦。那我知道呢，你最近最新的作品就是这次在台北艺穗节的这个 Beeson 蜂胶乐团的演出嘛？
是，
那你们有哪些成员啊？这个乐团里面？
哦，乐团其实就是基本的这个五位嘛，就是我是主唱，然后这个笋子是这个键盘手，也是作曲者、作词者，然后韦挺呢是吉他手，然后还有玉哲是贝斯手、Jamie， 其实他艺名是 Jamie， 然后他是打击的，就是鼓手、这样子。我们五位是基本的成员。那创作的核心是我和韦挺还有笋子。
哇，所以这次的作品全部都是你们的原创作品吗？
是。是，
好有趣哦。
对啊，我们自己也很期待耶。
那你们这五个人是怎么样是为什么会凑在一起呢？
其实也就是有同样的信仰嘛，然后也是都是专业的人，所以既然是专业的，那也应该要练习，也是应该要维持我们的水准。
就是也是哇，什么音乐学院啊，很厉害的
Berkeley，
哇，好厉害哦。那你们这一次这个成立这个乐团的，你们凑在一起是想要传达什么东西吗？
其实也就是借由我们的创作，把我们在生活中和神所经历的大小故事呢，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没有一定说要讲说神对我做了什么，对我说什么，是比较自然的，而且用一些我们的会用的语汇，我们会用的语汇，然后是尽量文学性，但是或许我们文学性也不高，但是或许很直白，但是很真实，就是各种的故事跟情境或是思考，因为大家也都是在这个世界生活嘛。
对啊，
比如说我们有首歌叫机车族，就是
机车族，我就是
大家都是机车，台湾最多机车了，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很非这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这歌里面又写什么呢？就大家可以来听听看。那也有写，那之前因为台风来嘛，那本来我们有一首歌的词一直都还没有出来，那台风来之后，我就突然对这首歌有感觉了，这词可以怎么写就知道出来。那后来就变成我们的暴风眼这样。
暴风眼，
对，暴风眼其实当然一开始在写有关台风，但是后来也是在讲一些内心的风暴。每个人在人生中一定都会不断的经历各种挑战，或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罩门，就是说每次遇到这种状况就会
变这样，
就会软弱，或是就会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很写实，很真实这样子。
那我知道这次你们的表演里面有看到你们的介绍，有个很有趣的，还结合了服装秀，哎，
是，
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为什么我们叫 Beeson 蜂胶乐团呢？因为我是 B 嘛，那还有另外一位也是 B，
所以有另外一位 B，
有另外一位 B， 然后他是这个，他是服装设计师，从纽约回来的。那因为我和他还有韦挺呢，都是等于是国外回来的嘛，我们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社会上出现过了，所以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开脸一下这样子，所以就想，那刚好这位另外一位 B 呢，那他一直的梦想都是他的服装秀有现场的 live band 演出，所以觉得，那不是很刚好吗？就凑在一起 ，Why not？
哇，你们真的是相互回应，对不对？
希望。
那这次他的服装也都是他最新的一个设计，
应该说是他在美国那个时候所做出来的 collection 这样。
哇，真的一定会很好玩的。可不可以透过今天这节目的时间啊，可以为我们介绍一首你们的作品呢？好，我们抢先听一下
啊！是是是，刚刚我们只是提到了某两个创作嘛，那接下来我们是已经有录好的一首歌，叫做《有希望的离别》，词曲都是笋子做的，对，那我是演唱者。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有希望的离别》。 呢，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个你喜欢的圣经经文、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
我觉得对于我的人生的一个注解呢，其实就是诗篇23章耶和华是我牧者这一个篇章。那我念一下哦。
好呀。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阿门。这是你人生的写照吗？
真的，真的觉得，从今天分享所有的一切，从我很紧张到我可以放得开，到我感受到内心灵魂的自由，还有表演上的放得开的自由，还有过去虽然也有辛苦有痛苦，真的还是有，但是神都很公义的在适当的时候回报我，或者说加添我更多，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对，我觉得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牧者，这样子的羊是最幸福的。
阿们。
对，就可以被圈在一个看起来很自由但是又不会有危险的这样子的一个灵魂的草场，真的很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还有一个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当然，我们每个人心里想什么，心之所向就会变成你的行动嘛。所以身为艺术家或者说只要是身为人，我真的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做些什么决定，我用我的脑做什么决定，我的心在感知什么，如果我真的清楚的知道在我的心田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石头要把它挑出来，我才可以真的让我的田心田跟我人生的田可以长出很多的农的收获啊，花也好或者是果实也好的话，那真的会很好。那觉得神才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在每个当下都知道怎么摆放的神。所以很喜欢这个经文。
所以所谓的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其实就是要让自己总是在各种价值观当中能够抓住
是
神给我们的价值观。
是的，这样，是的，
对啊。像你学的这个很释放的这种行为艺术也是，你可以表达各种东西，
是的，
但是我想你已经下定决心了，要表达的就是神的爱。
阿们。
那非常的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最后再听一首歌曲。今天呢，跟这位很特别的艺术家 B 共度了他这个艺术之旅。那我觉得他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也是一个追寻自我的过程，从过去可能一个比较受伤的比较充满的拘束的环境当中呢，神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能够借由更高艺术形式的学习，而进而呢探求他人生更高的可能性。那在众多可以追寻可以去坚持的价值观当中呢，我觉得 B 他已经找到了最让他开心也让他最幸福的一个真理，也就是神的爱。那他在他的人生当中呢，因着神的爱而充满，因着神的爱而发光，也因着神的爱美丽，也因着神的爱而释放。相信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都能够在信仰里面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更新的一个角度，然后更宏观的看见。今天呢，非常的感谢 B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谢谢谢谢邀请。
要不要再强调一下你们的演出？
好啊，我要再做一次广告，就是真的是大推 B 神风交乐团采蜜回潮音乐会，然后加上服装秀这样。然后
时间是
9月10号、11号周四周五下午3点，在信义区的乌鲁木鲁展场。那各位可以上网搜寻 B 神风交乐团，可以看到粉丝专页，那上面有所有相关的讯息，还有我们的各种更新的 links， 或者是甚至 MV 就要出来咯。
哇， 好，非常的期待他们的演出，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各位听众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